好，我们这一季的课程叫做系统神学啊，听起来怎么样？
很干燥，
干燥，深奥、哦、对，很读读之后好像有点成就感的，也许会这个样子啊。那我们这一季的课程有13堂课啊，那今天讲的是导论啊。那系统神学其实就是把有关神的事情，我们把它系统化，把它整理，所以比较是用主题式来讲啊。那所以我们的课程，如果看大家有看到这个简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谈论的事情有谈论有关神的事情啊，神论啊，你听过神论，也听过基督论啊，人论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论？圣灵论啊，
救恩论
，
罪论
，
天使论
哈，
教会论
啊，这些都是奥秘的，对不对啊？哪一件事不是奥秘？都是奥秘的啊。末世啊，我们会有末世论，还有灵恩论啊，讲到圣灵充满灵恩，还有天国论啊。其实讲到系统神学，其实从教会历史来讲啊。他们刚开始谈的没有谈那么多，刚开始只是谈有关神的事情，神论就让大家搞得就是因为太奥秘了啊。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奥秘，
独一的真神，对不对？自由拥有的神。那可是又有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又有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啊。所以讲到神论的时候，你会谈到哎，三位一体，这个就是一种很难去解释的啊。到底我们所信仰的是三位神还是一位神？啊，是有一个独一的真神，可是他用三种的位格来表达他自己啊。所以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奥秘啊。那很多东西我们讲的系统神学东西，很多在圣经上并没有啊。比如说讲了三位一体的真理啊，是一个真理，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这个字眼啊。那所以我们看很多东西都是用哲学的术语啊，或者我们人理性所能够理解的话啊，把它说出来啊。所以我们先就了解，反正这一季的课程啊，大家就暂时啊，就是把你们的理性给绷紧一下啊。我们所讨论的就是有关啊神学的事情啊。好，那所以我们先看看啊，看看讲义啊。我们系统神学所讨论的是有关神的事情啊。那包括神的属性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讲到神的属性，我们很多就没有办法去理解啊。耶稣讲说，除了父之外，没有人认识子啊，除了子啊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认识父。所以神的属性是怎么样的一位属性？你们所知道的神，讲到神是圣洁，神是公义良善啊，
慈爱，
这个我们大概都可以摸到一点了、啊。讲到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啊，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能的神啊，这个我们就很难去体会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从圣经上啊，我们所了解的神，我们就做一个研究啊，做一个了解，我们用神学的一个角度来去思想啊。除了神的属性之外，还有他的作为啊，神的作为，神有哪些作为？神的作为，我们看到创造啊，创造就是神做的啊。还有一个神的作为是人所不能做的，就是拯救哈、啊、救赎啊。所以神能做的事情是人不能做的，是我们看创造的还有救赎，这些其实都是奥秘的事情啊。那这些奥秘的事情，其实我们看到属神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基督里啊，在基督里都解开了啊。所以我们虽然在谈的是神学的事情，有关奥秘的事啊，但是奥秘的事我们可不可以知道呢？
也可以知道啊。
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以弗所书的3章。我们如果读啊，在圣经里面，神学家哪一个使徒我们看起来比较像神学家？
保罗。
大家一看就是保罗，对不对？彼得像不像神学家？约翰，他们也有他们的神学思想啊，但是我们看最能够把神学讲得清楚的啊，是保罗。那保罗他说了一句话啊，他写了很多的声音，他也说啊，这都是奥秘啊。那我们看在第三章啊，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那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他是犹太人哈，可是他也懂得希腊哲学哈。那他传福音给外邦人，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啊。他说他替你们祈求啊，量必你们曾经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啊，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他知不知道福音的奥秘？知道啊，但是是借着什么？启示啊。所以我们念系统神学也是一样啊，一般不信主的人你没有办法读神学啊，因为神学的事情是谈论有关神的事情，你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啊，不是一个信主的，没有圣灵在他身上，他没有办法明白这个事情啊。他用人的理性，人的言语去讲啊，你越讲越搞不清楚。但至少你要学神学，一个你必须是信主的人，你才能够啊学习到有关神学的事情啊。所以他知道福音的奥秘，为什么？因为启示，神启示是给那些啊有圣灵在他身上的人啊。然后正如我以前略写过的啊，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什么？基督的奥秘，他深知基督的奥秘，对不对？啊，这个奥秘呢，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啊，但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啊，所以这个奥秘是借着圣灵启示出来。所以圣灵是现在我们看到圣灵是在现今的时代有的啊，因为圣灵是在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之后完成救赎的工作，把圣灵赐给我们啊。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到这个奥秘里面啊。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有关神的事情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啊。所以在接下来讲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啊。所以我们讲到知道这个奥秘，不只是知道有关神的事情，而且可以经历啊。嗯，你当你说你知道神的时候，这事情大不大？
大，
事情很大，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神，可是一旦你知道神，你说你认识神的时候，这事情大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当你认识神的时候，这就是永生，对吧？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神的时候，其实表示因为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认识到他，对不对？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也就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着永生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跟我们人的时候想象知道是一回事情，可是在神的里面，你要知道的话，你必须在他的里面啊，你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有关神的事情。神的事情就是奥秘的事，你不只是知道有关奥秘的事，而且你也在这个奥秘里面啊。你会觉得我为什么会存在？你为什么会存在？这是什么？这就是奥秘，你就在这个奥秘里面啊。然后我们哇，将来能够跟他进到一个荣耀里面，我们跟神同为一体，就是一个奥秘啊。所以我们在解释神的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讲到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一就是三，三就是一。那我们看逻辑对不对？逻辑老师马上把你打岔了，一就是一，怎么可能是三啊？三是非一啊，对不对啊？你们学科学啊，非一则三或者是什么的啊？那你就知道，可是三位一体就是一就是三，三就是一，而且一不是三，三不是一，所以我们讲到神学的时候一定会用逻辑啊，人的理性所能够理解的，可是你会发现逻辑在解释神的事情的时候很多很不通的。还好我们有圣灵会帮助我们啊，我们就会体会啊。所以保罗你看他一讲到这个奥秘啊，我们其实讲到说这个奥秘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跟神合在一起，连在神的里面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奥秘啊。举个例子啊，你说我们存在对不对啊？我们存在，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这个实际上啊，我们是一个个体，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一个个体，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他就是他，我们跟这世界好像并没有合在一起。可是我们其实是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就好像是一滴水一样啊。你一滴水的时候，你看下雨天，天上有一滴水，你一滴我一滴，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对不对？啊，我存在，你也存在。可是，一旦掉到水里面，掉到海里面的时候，你在不在？你在哪里？
在水里。
在水里面，你还存不存在？
存在。
你还存在，可是你变成什么了？
水。
海。你变成海， 可是你原来是那么一小滴呢，那你现在到底是一大片海呢，还是你还是一滴？
里面的一滴，
里面的一滴，可是你已经不见了，对，已经融入在这个里面了啊。所以我这就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我们很难去体会。我们的存在就是一个奥秘啊，但是存在是原来是个个体，可是一下又融在整个大我的里面啊。那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这个样子啊。保罗讲到这个奥秘，当我们跟神合一的时候，这个就是奥秘啊。你看，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啊。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什么叫同为后嗣？同为后嗣的意思就是
拥有神
继承产业的，继承谁的产业？
神的产业。
神的产业有多少？
哇
哇，我们真的哇，在耶稣基督，耶稣继承神的一切产业，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啊，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然后我做了福音的执事，如何如何的啊？然后呢，他要把这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所以叫我们知道说，哇，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福音啊，我们这个奥秘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叫众人明白啊，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我们只讲到说，我们只是知道神的事情吗？我们不只是只是知道神的事情而已，而且我们也在这个神的这些丰盛的里面啊。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神学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一个认知，当我们真正的认知到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融入到整个神的里面啊。然后这边也讲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得知啊神现在百般的智慧啊。所以我们也要使众人明白这个奥秘，有没有？第九节啊，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哈，我们可不可以明白这个奥秘？我们是可以明白啊，在我们明白这个奥秘的过程，其实我们也融入在整个奥秘当中啊。好，所以在我们学这个系统神学是谈论有关神的事情啊，虽然这个奥秘的事情是很多言语很难表达的啊，但是基督徒可以借着圣灵还有属灵的悟性被开启，我们或多或少啊。可以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啊，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福音很简单啊，但其实福音也是很奇妙啊，很有智慧啊。我们看第六节啊，第二章第六节，保罗在传福音，传给外邦人，特别是很多希腊人，这些希腊人都是很有智慧的啊，他们很多哲学家啊。他说，我们先看第一节好了啊。他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对，神的奥秘怎么用人的理性去解释呢？没有办法啊。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基督是认识，我们跟他合一，钉十字架啊！我们在十字架上的形状跟他联合，好，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自然别人就能够体会。如果你让这个人啊，这个人如果没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没有经历到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再怎么跟他讲，他也是不能够明白啊。所以第四节讲，我所讲的道。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啊，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啊。所以我们在要体会神的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要借着啊圣灵。但是呢，我们要不要讲智慧呢？我们也讲智慧啊。你会发现保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而且他本身也懂得这些世上智慧的事情啊。但他讲的不只是世上的智慧啊，我们所抢的是什么？第七节啊，乃是从前所隐藏神什么奥秘的智慧。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的是知道那个奥秘啊，是被开启的，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的荣耀啊。那这世界上的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啊，必须有圣灵才能够知道啊。所以第八节讲，正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 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好，除了在人里头的灵，神能够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所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所以必须被圣灵开启。所以我们在讲神学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如果没有被圣灵开启的时候，你很多东西就会很吃力，很辛苦。但是圣灵开启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很滋润，很甘甜。那注意到接下来那句话，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用属灵的言语去解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就被圣灵开启。第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我们过去也都是属血气的，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神的灵还没有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你们在谈什么，都是很好像很奇怪，很笨笨的，无聊啊，而且并不能知道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需要圣灵。如果神的灵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读神学，我们读圣经，其实都是枉然的。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讲，虽然是讲系统神学，这是用人的思维，用人的逻辑，用人的哲学理性来思想神的事情啊。那但是我们还是一样要被开启。保罗是一个哲学家，对不对？很有学问的啊，他懂得希腊哲学等等的。但是当他被圣灵开启的时候，哇，他讲的东西就不一样。他深知基督的奥秘，而且我要让你们也知道这个奥秘啊，他可以把它讲出去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些之后，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会像保罗一样啊，至少这个位阶啊，我们对神的认识会更深刻一点啊。好，我们在讲系统神学的时候啊，那我们在想，我们来认识一下啊，系统神学啊。那许多基督徒认为神学是一门抽象的学问或是理论啊，那很多人就排斥啊，望而生畏，一听到神学，哇，这个太大了啊，不敢去碰啊，甚至抗拒啊。其实神学跟我们的信仰啊也是息息相关，只要敞开心来研究啊，我们的灵命可以建立在稳固的教义基础上啊，所以是可以给我们帮助。譬如说我们讲到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或者讲到基督他是神他又是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神学家给我们做的一个定论。所以从这个定论当中，我们就知道，哎，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就接受了，我们就相信了，也很容易啊。然后接受了这个都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就可以分辨，啊，有些他不承认耶稣的是神，哦，他肯定跟你讲说啊，耶稣是个好人，耶稣是个先知啊，在这个回教啊，伊斯兰教，他们尊不尊敬耶稣？他们也尊敬耶稣，但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啊。那或者我们看有些耶和华见证人会啊，他会说耶稣很好。他说耶稣是像天使长一样的，哇，也是很伟大，如何如何。不管他讲耶稣有多好，但是你少了一个，你没有讲到耶稣他是神，你就有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分辨说，哎，这个东西你讲的东西好像不一样，跟我所信的不一样啊，就可以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妄，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异端啊。所以这个神学也是给我们一个帮助啊，如果不是神学的话，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三位一体啊。但是这个我们在有时候在聚会在敬拜所讲的一些话，其实都是神学家帮我们所定的啊，所以可以开广我们属灵的眼光啊。我们在面对很多不管是啊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碰到的一些征战啊，我们可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啊。好，那既然我们要念神学的话，我们就要稍微有点学问一点啊。那神学这个字啊，英文叫做什么？英文叫 theology 啊，我们讲很多讲 ology 啊，地理学叫什么 ？geology 啊，生物学
biology
啊，你看到 ology 的对不对？我就知道 sociology 啊，社会学啊，那这个都是叫做学问啊 ，logos 啊，你知道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那个道啊，那个道的意思就是 logos 啊，有没有？啊。我们要这个成为基督徒要有一点学问啊。太初有道，那个道的原文就是 logos 啊 theology 就有两个字来拼在一起，一个叫 theos 哈 ，theos 是神的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叫 logos 就是道，我们讲太初有道的道哈，就是有关神的道或者神的话语、神的学问、神的论说等等的哈。biology 那个 bi 就是生物的意思啊，有关生物的学问 ；geology 极的意思就是地哈，就是有关地理的意思啊。所以你这样子，哎，你就知道了哈。神学叫什么 ？theology 啊 ，theos 啊 ，theos 是神的意思啊。那它的意思就是广泛指有关对神的主题哈做的研究跟学说啊。其实神学在古希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学问啊。因为希腊有神话故事，对不对？在希腊人他们也常常谈论有关神的事情啊。那所以在我们现在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谈的更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啊。那系统神学呢，我们就加上一个字啊，叫 system 啊 ，systematic 啊 ，systematic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啊，也是放在一起 ，sin 的意思就是 together 啊，把它放在一起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这个系统神学，就是把神学的事情啊放在一起来看。所以他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是不是说是按着顺序来的啊？所以把它系统化啊。所以讲到圣经里面有关讲到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哎，神是一个很好的主题，我们要认识神，有关神的事情，我们就好好研究一下啊。所以我们会讲到神论，我们会讲到基督这个议题，也是一个我们值得去研究去认识的啊。那我们会有基督论啊，那个罪的问题我们也要去研究，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论点啊，我们会用主题式的会来探讨啊。那换句话说，就是系统神学着重的就是将神学系统化啊。达拉斯神学院啊，我们这是有个很有名的神学院，他所任的院长啊叫薛佛尔的，他给系统神学下一个定义啊。那他说，系统神学就是从不同的来源啊，将有关神和他一切的工作的资料啊和事实加以收集，然后用科学化的排列、比较跟处理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很多的这个啊，这个人的逻辑、人的思维、人的理性来去啊思想有关神的事情。好，我们对系统神学的定义大概有些了解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系统神学的根据是什么，我们是根据什么来研究有关神的事情啊？第一个呢，当然是根据圣经啊，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真理啊，所以我们就从圣经来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神学研究的资源。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以根据圣经啊，因为神他是借着圣经来启示他自己，来说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啊，都在这个新旧约圣经的66卷书当中。那这个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启示啊，叫做特殊的启示。圣经是写给谁的？圣经不是写给一般人啊，圣经是写给谁的？属神的人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圣经旧约圣经是给以色列人看的啊，那新约圣经是给那些已经信主的人看的啊。那对于不信主的人，你也可以看圣经，可是他看的时候就会很吃力，因为跟神没有一个关系的话，你再读起来会觉得说你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跟神有个关系之后呢，神把他的有关这个他的事情就启示在这个书中啊，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启示啊。所以大家把这个记起来，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特殊的启示，还有另外一个叫普遍的启示啊。普遍的启示是借着什么呢？大自然啊，你看到天空啊，太阳升起啊，哎，大家都会赞叹啊，很多不信主的人也会去思索，哎，这很奇怪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啊，去思索这些事情，因为这个就是神，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啊，所以当神把这些东西创造出来的时候啊，那他就向我们，其实向所有的人都启示他自己啊。那我们看到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借着是吧，所造之物就。叫人晓得啊，叫人无可推诿啊。虽然我们眼不能看到神，我们讲说神在哪里呢？神在哪里？你只要抬头一看到天空、空气，对不对？空气，你呼吸空气，你就知道神在这里了啊。如果空气都没有的话呢，你怎么办？ 你就死了，你就憋气啊，你就完蛋了 啊等你活过来，你就想到说啊，这个是怎么来的啊，那你就知道说这是从神来的啊。在罗马书的第一章20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所以很多科学家，你看很多科学家后来他们信主，为什么信主呢？因为发现哇，这些东西是他所不能够明白的啊，然后后来就回到神那里去啊。我们看一看在诗篇啊，诗篇的19篇，19篇是一个很好的诗篇，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啊。诗篇19篇是大卫的诗啊，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就是你看，我们先看到神所造的天地万物啊，又讲到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啊，神有没有在说话？神其实在说话，神借着大自然在说话啊。你看太阳出来了，其实这个就是神印证有一位神啊，不然的话怎么会平白无故会出现呢？啊，那我们不信神的说，这是大自然本来就有的啊。那一开始最先是怎么有的呢？太阳，我们如果研究这个天文学，你就发现太阳有45亿的生命啊，寿命45亿年之前呢，太阳在哪里？都不在啊，空虚混沌啊，怎么开始的？这个如果你在思索这个宇宙存在的大自然的时候，你会看最后一定会回到神那里去啊。他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遍地极啊。”其实我们听到这个声音，我现在你们所听到的声音，对不对？宇宙还有很多的声音啊，有很多声音是我们听不到，因为这个音波已经超越我们可听的范围啊。但是那些都是存在，那些都是一个印证啊。曾经有那个大爆炸理论，大家有没有听过大爆炸理论？啊，那大爆炸理论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有大爆炸理论啊。那后来就说，因为可是从我们所观察的会发现，这个宇宙是在膨胀。宇宙既然在膨胀的话，那追溯。哦，就像我们看那个烟花，对不对？爆，对不对？那既然有这样爆，一直不断的往外，那如果我们往后推的话，它在往这边之前，它可是在这边；那在这边之前，在这边，最后会有一个爆炸的起点啊。所以以前我们不相信神的人认为说是这个宇宙不是创造的，宇宙是本来就有的，宇宙是没有是永恒的啊，它一直是恒长的。可是当有一个哈勃啊。啊，这个天文学家哈勃，他发现宇宙是个膨胀的，那这是一个证据，很大的证据，就表示说宇宙有一个起点，就像圣经上所说的有一个起点，啊，那有个起点的话，那一定会有一些痕迹。啊，当时还是很多人不相信，就说如果宇宙真的有起点的话，那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痕迹在那里啊，会有个神的指纹，就说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既然神做这个大爆炸的话，一定会有背后的一个痕迹嘛啊！所以当时的科学理论就发现说，你如果要有这个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微波啊。微波的意思就像好像你这个爆炸之后，你会闻到那个烟味或者烟硝的味道啊，就好像是一个大爆炸的话，一定会有一个微波出现。这是科学的一个理论上来说，那到底这个东西存不存在呢？后来竟然有人去发现啊。他后来就得了诺贝尔奖啊，那这个人就是 AT&T 的啊，他们在本来在研究这个无线电的时候，他们在找这个无线电的时候，忽然就发现那个微波，所以有没有留下痕迹？有留下痕迹啊，所以神其实在借着创造在表达他自己，这个世界是我所创造的啊，有没有留下言语呢？有啊，有没有留下证据？是有。那我们看到太阳也是一样啊。太阳，神为太阳安设帐幕啊，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焕然奔入。我们所看到的是好像是一个这个事情哈，太阳在那边走啊，等等等等，那用一个形容的好像是这个勇士出来哈，在希腊神话的话好像有个太阳神，每天他就驾着一个马车哈，从这个东边起来哈，一直到西边啊。那但是从这里我们看，从太阳的痕迹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所创造他所留下的痕迹，就像罗马书第一章那边所讲的啊，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家晓得无可推诿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旨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后面你看到讲到是神的律法，前面讲到是神的创造，第二个神的律法，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做普遍的启示，自然的启示是给所有的人，神的创造，可是另外一个特殊的启示是给神的百姓。好，这个律法是写给神的百姓，律法写下来对我们有没有用处呢？有，律法的意义是干什么呢？就是叫我们的生命就变成完全，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啊。所以讲到说，我为什么知道说这个事情该做，这个事情不该做，是因为在律法当中就都说清楚了啊。所以在我们读神的律法的时候，哎，发现我们的心就被苏醒，我们就得着智慧啊，我们就很快活，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啊，如何如何。而且读神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没有滋润，有没有味道？有啊。你一定要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才会觉得有味道啊。这边哈，诗人在形容神的话的时候，他说：“哇，神的话是什么？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啊！”你们读圣经会不会这样？如果你们这样的话，表示你们被圣灵充满了啊！越读越有经验，哇，比金子还宝贵哈、啊！那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这个的时候，我干嘛要读圣经？去看连续剧好了，做别的事情啊，那神经好像很无聊的事。但是如果你真的从这当中啊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是宝贵的啊。好，所以我们看可以从神的话，可以从大自然给我们启示。那特别是一个信主的，你看大自然的事情跟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会从神的眼光来看，哇，好清鲜的新鲜的空气，美好的早晨啊，每早晨都是新的，看太阳，看这个风吹草动啊，等等，鸟语花香，我们都这里看到神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的根据是什么？是在教会历史历代以来的一些教义跟信条，就刚才我所讲的啊，三位一体的，这是一个教义，或者我们讲到一个信条。那就如初代教会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那这个都对你们来讲可能比较陌生啊，但你们听了就好了啊。还有改教之后的其他的信条啊，像威斯敏特信条啊、多特信经等等，或者是海德堡信约，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对神有一个很更清楚的概念啊。但是这个信条记得啊，并不是一定是对的，有的信条有它的错误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大部分是对的啊，因为他们都是根据圣经，所以我们看这个信条哈，可以参考传统基督教的信仰的宣言，知道个别啊信徒、教会以及宗派的教导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神学观啊，让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作为是怎么样的作为啊。那由圣灵来引导我们认识这个理性啊，也是这个神学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资源啊。所以记得啊，我们所用的根据大概是这几方面啊。那我们所学的这个叫做系统神学，记得啊，是把神的事情系统化的整理。其实如果念神学，你会发现还有其他的神学啊，不要以为说系统神学你就很了不起啊，很厉害，还有其他的神学，就我们讲叫圣经神学啊。那这个只稍微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就好了啊。圣经神学呢，是根据圣经啊每一卷书啊它所代表的意义，比如说约翰福音有约翰的神学啊，以赛亚书以赛亚的神学等等的啊。那或者说从这个历史当中神怎么启示他自己啊，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啊，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所认识到的神是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你知道我们现在认识的神啊比亚伯拉罕认识的神还要更多。亚伯拉罕知不知道神的名字叫耶稣？不知道啊。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他也不知道啊。亚伯拉罕只知道有一位神，这位神是全能的神啊，因为神跟亚伯拉罕启示的时候说我是全能的神啊，然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做完全人。然后他跟摩西启示的时候就跟摩西讲说，哎，我的名字耶和华啊，亚伯拉罕他也不知道嘞啊，所以我现在告诉你我叫耶和华啊。那后来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出现，摩西知不知道？摩西不知道啊，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知道。所以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啊，从创世纪的时候的启示是一样，一位神 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又向摩西启示，神是启示律法的神啊。那到了撒母耳记，到了这个大卫，神向大卫所启示的神，神向以赛亚他们所启示的神啊，每一个神都是会是不一样的神啊，是同样一位神，但是他们对神的认识却是会越来越深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神学就是讲到神的启示怎么样渐进，一直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就完全了啊。还有另外一个讲到历史神学啊，那历史神学就是比较从历史的角度，从人类的历史一直到这个教会的历史等等的啊。那它比较多强调的是在教会历史的一个部分啊。我们会讨论教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神学的发展啊，或者信条的发展啊，还有异端，有很多异端的产生，我们怎么样在这方面做些研究啊。那这是历史神学的范围啊。那另外一个神学叫做教义神学啊，有人会把系统神学跟教义神学把它混在一起啊，所以因为都是谈到有关教义的事情啊，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混在一起，只是有一个是比较强调这个信条这个部分啊，那有的只是强调这个整个系统化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叫做实用神学，或者我们讲教牧神学啊。那教牧神学是比较实际运用在服事上面的啊，譬如说在教会的牧养啊、协谈这个方面，那这些都是需要在神学上接受装备、接受教育啊。好，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啊，在神学上，我们既然要了解神学，就知道说除了系统神学之外，还有很多的啊。好，那系统神学的作用是什么呢？啊，我们为什么要学系统神学啊？那其实我们看到哈，从使徒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面对挑战？有哈，面对挑战。你跟不信的人怎么样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面对挑战。人家会问你说，你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他们会问你一个问题，说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哦，摩门教为什么是异端啊？那回教徒他们所信的阿拉啊，跟你们信有什么不一样？犹太人的信啊？神跟你们的神都不一样，还有我们中国一贯道的哈，我们叫五教合一，不是在上面都一样了吗？啊，那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啊，你要面对一个挑战，或者讲到说，人家问你说你为什么会相信啊？你的信仰的缘由是什么？你要把这个东西讲得清楚啊，或者你为真道来争辩等等，或者你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其实。如果我们懂得系统神学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能够造就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信仰更加的稳固啊，我就不会动摇，免得人家说一下哦就摇摆了啊。如果你信仰不清楚的时候啊，你常常会受到摇摆。哎，摩门教徒也不错啊，他们的你看教堂也很漂亮啊等等的啊，哎，他们很注重家庭生活啊，你听起来都哎，他们还有好行为啊，那你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怎么回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它的作用是可以阐述信仰的真理啊，因为系统神学就是对基督教所建立的基本教义，我们会加以探讨跟研究啊，并且能够系统化的组织起来。所以借着系统神学，基督徒可以对基督教的基本信念有很清晰的理解跟认识啊，我们可以将圣经做一个一贯性整体性的研究啊，所以让人家明白整本圣经的整个教义的重点啊。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不会说片片段段啊。那牧师现在讲的是以赛亚书，就是讲福音书，很多人啊对神的认识都是从讲台上听到的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话，有时候我们的根基不是那么清楚啊。那第二个呢，是可以建立护教的基础。护教的话，意思就是啊，你要护卫你的信仰啊。那个护教这个也是一个专有名词啊，这个 apologetic 啊，我们念神学的时候，有时候要念一个护教学。护教学就是对那些不信主，特别是那些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啊，怎么样讲述有关信仰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比较多的是在一个理性上的争辩啊。特别是到底有没有神啊？那你怎么样去把这个啊把它讲得清楚啊？所以帮助基督徒能够用理性的方法向反对者、向不信的人维护自己的信仰。你不能讲属灵的话给他听啊，因为他还不认识神。所以他是讲到说，我们跟那些不信的人有一个对话啊。 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啊，信徒已经能够用系统化的信条对那些不信主那些哲学家，特别是那些哲学家们啊，跟他们来辩论。所以后来很多哲学家也信主了，就是借着这个辩论之后才发现说，哦，才发现说，哎，你的神是最好的，至少比起那些希腊神话那些太不像样的那些神啊，真的是不可以相信啊。那当然那个时候不只是有希腊神话啊，还有很多的信仰，比如说像在波斯有个摩尼教，摩尼教也传到当时的欧洲啊，当时也影响到整个欧洲。所以他们摩尼教的信仰，摩尼教有点像拜火教，大家知道拜火教，在中文我们念那个以前的历史的时候哈，我们会知道，或者叫仙教，就是如果读金庸小说更清楚了，那是日月神教，日月神教。所以他们所拜的神有两个，二元论啊，善恶二元论，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啊？有善良的啊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这善良跟邪恶的显然是两个是水火不相容，就像光明跟黑暗不相容一样，就很好解释啊。那我们这个要跟人家解释说哈，这个世界都是从神创造的，那马上有人问你一个问题说，那这些邪恶的事情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神所创造的？那如果是神所创造的话，那表示神也是邪恶的神啊。啊，那你就碰到这个问题，那你要怎么回答？那个摩尼教的人他们回答的方式很简单，因为有两个神，一个叫善良的神，一个叫邪恶的神。好事都是善良的神做的，坏事呢都是邪恶的神做的哈。那善良的神他是比较理性的哈，比较这个属灵的。那邪恶的神呢比较物质的，比较肉体。所以你们这些属肉体都是邪恶的，所以你身上有邪恶的本质，好好的去炼净一下。我们要去拜火，我们要去往光明那个走。哎，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对不对？那跟我们的信仰发现，哎，好多人都去信了摩尼教啊。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教父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是摩尼教徒，摩尼教徒啊，哇，他觉得说他在追求真理嘛，追求良善，哦，发现这个希腊神话的那个都不良善的，哦，摩尼教还不错，哎，可是，在那边他就很挣扎，啊，有良善的一部分，有邪恶的部分，我在追求良善，可是我的身体呢很邪恶的，我怎么老是想入非非，老是去做坏事，我想要做善又做不出来，哦，在那边挣扎，一直到后来认识主之后才发现，哦，原来那个也不对，真正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啊，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舍命啊，哦，然后就真正明白体会到，然后他的生命就不一样啊，他那些不安的心他就得到安息。所以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啊，不同的人生观等等，所以这个你必须要护教啊，要护教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哲学的思维来去跟他讲啊。所以奥古斯丁还没有信主之前也是一样，他是个哲学家，人家跟他讲辩论都讲不过他啊，可是他后来碰到有一个主教叫安波罗修，跟他在传讲基督的时候，哇，真的就折服他，因为他不只是跟他讲那些深奥的道理，安波罗修也是很有学问的啊，而且安波罗修的生命活出一个神的生命，有爱，你身上有一个册子是我所没有的啊，然后他就接受那个信仰，接受信仰还是很挣扎，一直到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看系统神学可以用哲学的思维立场啊去建立护教的基础，然后另外一个呢可以抗拒异端的侵犯啊。那异端我们看有很多的异端，他们也讲说他们是出于圣经啊。你说东方闪电是异端，东方闪电是异端，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讲东方闪电，他没有根据圣经，他有根据圣经啊。很多的异端也是根据圣经啊。所以如果你自己信仰不是很清楚，圣经也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马上人家引用圣经，哎，对呀，他引用圣经你就傻眼了啊。所以你要抗拒异端的侵犯的时候，你看到你要去把它分辨，虽然他在引用圣经，撒旦会不会引用圣经？
对，
撒旦会引用圣经，可能引用的比你还厉害，对，因为他有个电脑，他随时可以把它叫出来啊。我们现在有电脑也很厉害，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抗拒这个异端的侵犯啊，为了要保持真理的纯正，维护信仰啊，我们一定要对异端啊，就是不对的东西要把它指出来啊。所以教会哈，初代教会的时候用信经或用信条的方式，它制定正统的信仰。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三位一体、三一论？好，所以在初代教会在西元500年左右的时候哈，就把这个正统的教义把它定出来了。 当时出现的异端有很多，那后来怎么样去分辨这个异端呢？有了三个法宝，好，把这三点把它弄清楚的话，好，那你就知道谁是异端，谁不是异端。这三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三一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可是这是奥秘啊，你解释不清楚啊。所以有的异端，当时有个异端叫亚流派，那他就认为说耶稣不是神啊，耶稣是也是很厉害，耶稣像天使长一样啊，或者是他是次一等的神啊，他不像是那位耶和华神那样的一位啊。所以亚流派这个学说，哎，他也是引用圣经啊，圣经不是有提到讲到啊，我们神的爱子他是首生的吗？他是神的独生子，显然他好像是被动的被生出来的啊。那可是他这么一讲的时候，讲到哎，耶稣也是被造的，那这个就跟我们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可是他这个人也很有生命，也很有见证啊，人家听他的讲的也引用圣经上的话，人家没办法去分辨。直到有一个人出来啊，那个人叫亚他那修啊，亚他那修，我们学教会历史一定会记得这个人叫亚他那修啊。亚他那修在一个会议当中，当时是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当中，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不是神。那他说了一句话啊，很有名，这个一句话就摆平了啊，这事情摆平。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基督是神，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他不是神的话，他就不是我的救主。这个如果他不是神，不是我的救主，这个跟神跟救主什么相关的事呢？有没有相关？有，因为救恩救赎的事情只有谁能做？
神，
只有神能够赦罪嘛啊。如果耶稣他是个天使或者是怎么样啊，难道天使可以赦罪吗？不行啊，创造跟救赎的工作只有神能够做啊。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神的话，那他就不是我的救主，那我们信还干嘛？后大家就如梦初醒，本来在那边大家都要相信亚流啊，如果不是亚他那修出来讲这句话的话，那个时代的教会可能他们就变成亚流派，哎，就变成我们现在耶和华见证人会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抗拒异端的时候，他们就定出来三位一体，以后我们再碰到异端的时候很简单，如果你不承认耶稣是神，那肯定你就是异端啊，很简单。那第二个呢，我们认定异端的标准有个叫基督论啊，你对基督的认识也要弄清楚啊。那说耶稣基督是神啊，没错，可是呢他不是人，哎，那这个也不对了啊，因为他不仅是神也是人啊。所以如果你对耶稣的这个他的神性人性弄得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你也没有办法去分辨他到底是不是异端啊。所以就很简单，虽然听起来也是很奥秘的，在基督论上来讲的话，耶稣基督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好，人性跟神性呢，又不相混合，可是他们又可以结合在一起，所以听起来就是很矛盾、很奇怪的话啊。那很简单来讲啊，耶稣基督基督论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有一个位格、两个性情、一位二性，啊，有神性跟人性。好，然后但是他的位格来讲只有一个位格。好，那如果你只强调耶稣的神性，他否定耶稣的人性，那也不行啊。因为讲说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不痛，对，神怎么会痛呢？对，可是呢耶稣他跟我们一样啊，都是一样有血有肉的，我们的软弱他可不可以体恤？他可以体恤，所以他可以体会，他可以像我们一样是软弱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督论，把它弄清楚，你就分辨什么异端，什么不是异端。另外一个啊，分辨异端的是一个救恩论啊。救恩论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有很多的信仰，宗教信仰强调行为啊，你要说好做好做好，神才会怜悯你啊。你要积功德，做好事做好事，将来你才能够超脱等等的啊。那我们的信仰很摆明，一开始就说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任何说强调靠着行为来称义的，这个都是不对的。我们的信仰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啊能够得到救恩啊。所以这个来讲，系统神学还是有帮助的啊。因为很多的异端听起来似是而非，也是挂着基督教的旗号，可是所做的信仰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系统神学还是很重要的。那对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我们灵命成长也是一个 很有帮助的啊。基督徒灵命的成长必须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啊。在自身的真道上，你要去造就自己，才能在属灵的生命成长过程中，知道如何紧紧的依靠基督，跟随基督，你不至于迷失方向啊。也借着对基督教主要教义的认识跟了解，在面对一些错谬的教导的时候，你能够为真道来辩护啊。在面对信仰中那些无关紧要、枝微末节的东西，你就会保持宽容的态度啊。不然的话啊，你会觉得说哇，动不动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异端啊等等。你如果系统神学搞得不清楚的时候，常常会这个样子啊。就说你讲到一个人是不是异端，不要随便说啊。那真正的啊，初代教会有建立那个三个东西来分辨啊。在有些教会来讲说，哇，如果你做的事情跟我做的不一样，你就是异端啊。你的圣餐啊，有人就因为圣餐的问题就互相指责对方是异端啊，或者受洗的问题等等的问题啊。但其实你会发现，那些有些东西并不是那么重要，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宽容一点啊。啊，有人说天主教是不是异端？天主教是不是异端？
是
啊，
我们是异端。
天主教说我们是异端。基督教犹太教是不是异端？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好像是异端，因为他不相信三位一体，他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不相信救恩是靠着信心啊。所以你有时候你了解这个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随便说啊。但是从另外角度上，他虽然不接受这个，可是在圣经的历史上来讲，犹太人他们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子民啊。我们不要说他是异端啊，我们他只是神的子民，他只是还不认识神啊，不认识耶稣的属性啊。你知道耶稣来的时候啊，只有他是正统，对不对？
对啊，
其他人呢？其他人都是异端嘛，对不对？我们也是异端。我们当初我们是不是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都不认识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异端的啊。我们讲撒玛利亚人是异端的，谁都是异端的。所以在耶稣基督眼中，每个人都是异端啊。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到正统教义当然对我们是有帮助，但是另外一点来讲，我们不要随便说人是异端啊。因为讲犹太人是不是异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犹太人也是神的子民啊。在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有没有他们的份？也有他们的份啊。而讲到说末世的时候啊，以色列全家要怎么想得救等等。所以你不要先说他是异端才救他，你要说他是神的子民还不认识。
当这个什么所谓的教会或者是会议，他要判定犹太教是异端的，因为犹太教比他们更先嘛，所以他不是从他们中间出去的，
对，
只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基督而已，
对，
他们之前就存在，
所以他们判定异端是在教会当中去，是在教会当中，所以他们只是说犹太人那部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弥赛亚啊，但他们接受弥赛亚，其实这个问题都迎刃而解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保罗在讲到犹太人的时候也说，将来他们都会认识这位弥赛亚，可是现在这个阶段他们只是不信啊，我们讲说他们是不信啊，因为他们心里刚硬。好，那我们在读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啊，系统神学它是有限的。很多人学了系统神学，学了神学之后就认为说哇了不起啊，去判定什么什么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承认自己是有限，因为神他是无限的，若不是借着启示，没有人能够认识神啊。那神学主要的作用是用人的理性去研究有关神的事，本身就有一个限制啊，所以有很多东西是说不出来的，难奥秘的事情很多是难以理解，或者有的我们可以理解但说不出来，没法去形容。有一天你被提到天上啊，很多人被提到天上去，回来的话哇糟糕了，人家说你去哪里？去天上。天上怎么样？告诉我们天上什么样子。如果你去欧洲，你去北极去哪里，你都可以说哇那边有很大的冰块什么东西可以讲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可天上的东西是这里没有的啊。他说哇怎么形容，那边好像有河，那边有水啊，那边有石头，也有什么，可是那石头是活石，活的，听到有这边有活的石头啊。所以他们讲的形容天上的石头，就是好像 他们只能用好像，好像金子，好像宝石，哇，很荣耀，很美啊，他们只能够形容的最美的东西就是这些啊，啊，他们也有像水一样，可是那是活的，
啊，
玻璃海或者是什么啊，你很难去形容啊，所以就是说你只能意会，不能够言传，不能够表达啊，所以很多的神学推论我们只能当做参考，不能够把它当做绝对的答案，所以我们要用谦卑的态度去学习啊，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有限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一定要有神的光照啊，圣经也是一样，我们读圣经不要以为说哦，我圣经都很熟了啊，熟是一回事情啊，很多人圣经很熟，法利赛人圣经熟不熟？
熟，
他最熟，他可以背啊。那很多从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去大陆神学班，他们哇，他们圣经比我还熟。我这样一句，他就念下一句。我说你们圣经为什么那么熟？因为他们规定的，保罗书信，他们每个人都要背，背起来。我说怪不得。其实难不难呢？我们听说很难啊，其实也不难啊，他们习惯了一直背啊。我听说有一个传道人，他们去服侍的哈，他们去一个地方服侍，服侍的时候三天，那三天之后他说他在那边发现有另外一个传道人在那边服侍，那他只是配搭，他配搭的时候他就没事做，怎么办呢？他说三天时间他就把以弗所书、把加拉太书都背起来了。所以你会背圣经，你不代表什么，你懂得圣经不代表什么，你要有光照，有启示，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圣灵啊，虽然是不同的人在撰写，但是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所以必须圣灵光照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圣经的事是什么啊，才能够将属灵的化解是属灵的事，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人的不足，不要以为说我圣经这句话我知道了，那句话我熟了，不代表我就真的能够明白啊。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也是，哎，这句圣经读了好几遍，忽然有一天，哎，那怎么有亮光，或者这个牧师在讲的时候忽然就扎到我的心，这个我都听过了，怎么他一讲就不一样啊？你就知道说有圣灵的开启跟你人的理性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要高举理性啊，因为近代我们看人文受到人文主义还有启蒙运动的影响，我们以人的理性为鉴定一切的依归啊。那但是在圣经上，在保罗在哥罗西书就讲了一句话，说你要小心啊，不要有一些事情会把掳去，把你掳去。我们看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八节啊，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啊，还有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们常常很多的理性啊，认为说，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啊，哎，这是常识嘛 ，common sense 啊。所以很多的世上的我们认为说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在属灵里面不见得是这么一回事啊。还有，你不要因被那个理学，理学这个字是哲学啊，我们所有的学问都是哲学啊，哲学、地理也是地理学，或者是生物学等，都是一种哲学，神学也是一样啊。如果你太高举理性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被掳去了，因为你就离开了基督。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特别是研究神学的人说啊，不要因着理学、虚空妄言啊、人的遗传跟世俗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你要照着基督，你要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些事情就给我们一个提醒，然后另外一个给我们知道说，不要越过基督，不要越过基督的教训啊，因为基督教整个信仰是以基督为中心，你要效法基督，他怎么做他怎么说啊，你不要说他这一讲的一些东西超过基督的教导。基督给我们最大的诫命，一个诫命是什么？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啊，不是彼此论断啊，他叫我们不要论断。我们有时候看到别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喜欢批评论断啊，但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啊，要你要包容，即使有一个人跟你不一样啊，但是你要去这个去包容，用爱啊，不要去相咬相吞，即使人家是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在态度上来讲的话啊，不要得理不饶人啊，要能够更多的去包容接纳啊，接纳他的软弱。那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强解圣经啊，那我们看到有很多解经的原则，我们解经的原则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每个人都说我是按着正义啊，到底正义是什么？我们都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啊。正义的意思是 rightly 啊， rightly 是只有神才是正的，我们呢 我们怎么看都是歪的啊，因为人都是弯曲的啊，只有神是正直的啊。所以我们只有在神的光照才能够看到正确的东西，我们不能用人所以为的对的东西啊，特别是神学，很多神学他定了一个教义之后呢啊，发现哎，圣经跟他这个教义不大一样，哇，问题是谁的问题？到底是我的问题？你要不要承认你自己错误啊？像马丁路德他强调因信称义啊，所以他说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行为。有一天他读到这个雅各书讲人称义啊，是靠着行为称义的时候，他傻眼了啊，对不对啊？后来他搞清楚了啊，可能之前他乍视之下觉得说这个书是糟糕的书哦，可能圣经有问题，可能雅各他写错了或者怎么样。其实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观念，我们常常会先入为主啊，先入为主跟我们有些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啊，你最好让我们的心柔软一点啊，不然的话你就觉得圣经不对啊。我看到有一些人他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其实也还蛮担心呢，他在推圣经，扭曲圣经啊，就是把圣经啊，就是说把这意思解释成他所要的样子，这个很危险啊。以后我再跟各位讲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强解圣经啊。那个彼得也讲过一句话啊，我们看彼得他在讲说，有人在读很多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就不了解。我看这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啊，第三章讲到16节啊，他说我们弟兄的兄弟保罗，他按着神给他的智慧写了很多的书信啊，那他一切信上都是讲的这些事，那些有很多难以明白的，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就强解哈、啊，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啊。所以你有可能啊，去把这个神的话啊给曲解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记得我们很多的包括信条的也是一样啊，很多的那种我们看到有些教派它有一些信条当中有一些如果跟圣经不符合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宽容的心啊，柔软的心来看到底真道到底是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要讲的系统神学的内容啊。系统神学的内容其实除了我们讲的那个讲到啊圣父三一论啊基督论啊跟这个救恩论之外啊，我们这堂课所要讲的有很多啊，我们看到第四页啊，讲义上的第四页，我们有关神的部分，我们会讲到圣经论、圣道论、神论、基督论跟圣灵论啊。那有关神的救赎上面啊，我们会想到人论，人是怎么来的啊，罪是怎么来的，救恩是怎么来的啊。我们也会讲到天使论啊，神有没有救拔天使啊，神没有救拔天使，我们可以啊讨论一下啊。然后其他的议题，我们看到有关教会论啊、末世论，还有灵恩这方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还有天使论。我们大概会谈论这12个主题啊。那其实在系统神学的内容，我们如果追溯到教会历史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信经叫使徒信经，很多教会在用这使徒信经，我们教会是不大用啊，但是让大家知道啊，使徒信经在这边有啊，大家念可以看看这个字是怎么说的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啊。你看到我信上帝的是讲到神论嘛啊，然后接下来我信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啊，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哇，讲到基督就讲这么多啊，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大家在谈论耶稣基督到底是神是人的问题啊。所以使徒信经是大概在西元150年的时候啊被写成的，那这个是当初的一个信仰的告白，就是你要如果要信耶稣基督的话啊，你要受洗之前你要读这个使徒信经，从使徒信经当中啊就表示说你对信仰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他所以他每一句话都会讲到我信什么，我信什么。所以第一个他讲到我信上帝，第二个是我信耶稣基督，把基督的那些整个属性都说得很清楚。接下来讲我信圣灵啊，第三个就是这个三一位一体啊，圣父圣子圣灵。接下来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所以为什么讲到教会论啊，会讲到一个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圣徒跟教会其实是一样啊。信罪得赦免，这个就救恩论的范围啊。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啊，这个也可以讲到说啊，一个救恩的完全，或者是讲到末世的时候神所要做的工作。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啊，神论啊、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跟救恩论、末世论等等的啊。那到后来就是在整个的发展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其实就是在前八个啊，我们看到那个前八个就是圣道论、神论、基督论、圣灵论，大概人论、罪论、救恩论、天还有教会论啊。基本上来讲啊，我们所探讨的范围大概都是这些啊。那因为我们的课程比较多几堂课，所以我们就可以多谈论这些啊。所以我们会谈到天国，会谈到灵恩啊，会谈到天使这方面。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导论啊。那剩下的大家这个就看看讲义，看讲义。所以基本上来讲，系统神学其实就是讨论有关神的事情啊。那我们的范围最主要的就是在以下的这几点，那这些都是奥秘的事情啊。那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在这堂课当中虽然不是讲圣经，虽然只是讲神学，但是我们同样的需要圣灵在我们当中开启。好，我们今天课就放到这里。